唯有主是我们的意象。当我们真的看见了主，我们就会说，只有你是一切，其他都是虚幻。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十八节。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理吗？不同是一个脚中吗？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会问到说，到底我们是在做什么？到底我们的方向是什么？到底我们的标杆是什么？那很多人问说，到底这些对我们来讲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当然也会有人当一讲到什么意象啊，讲到道路啊，他就觉得说这好像跟我是没什么关系的，是非常远的，可能是为着特殊的一般弟兄姐妹的。但是弟兄姐妹，意象当我们看见的时候，对我们就非常非常的真实，我们才知道今天在地上神呼召我们到底做什么，神把我们摆在一起，到底他有什么心意在我们的当中。有一个大教堂在建造啊，正在建造，那有一个人呢，他去那里访问，他看到一个工人正在那里很努力的工作，他就问他说，先生你在做什么？他说，你有没有看到我正在做这个地板啊？他问另外一个工人说，你在做什么？他说，我正在筑这个墙。他问了半天，每一个人都告诉他，你没看到吗？我正在做什么？但他说，你们到底在做什么？你们在建什么？到后来有一个人跟他讲，你没有看到吗？我们正在建一个大教堂。我们如果只是说，我知道我现在做这个事做那个事，但是神要我们看到一个他的计划，他的心意，我们才知道到底我们在做什么。然后我们看到有一个标杆在我们的前面，然后我们就会朝着那个标杆来直跑。在林后第十二章第十八节，他讲到两个方面，他说，我们不是同一个心灵吗？我们不是同一个脚中吗？讲到同一个心灵，就是讲到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意向，有一个共同的标杆。那什么叫做意向呢？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幔子它是封闭起来的，还没打开的，那我们说在幔子之内所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也看不见。那对我们来讲，这好像就是一个奥秘啊！这个奥秘就说我不明白，我也不知道。以前我们家小孩子小的时候，在学校有一些活动啊，我们去参加。你知道，在幔子啊没打开之前，那大家这个都做好了，然后就等着在那里。你听见里面有摆椅子的声音，有人走动的声音，但是你不知道他们今天到底要做什么事情。那对我们来讲，那个时候你说这是一个奥秘，因为我不知道，我不明白。然后时候到了，一下子这个幔子就打开了。幔子一打开，我们说，哦，原来谁是在那里，谁是在那里，有什么道具，他们要做什么。啊，这个打开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启示，一个启示，一下子你就看见了。然后呢，我们所看见的对我们来讲就会成为一个意象，就会成为一个意象。那所以我们讲到神他永远的心意，原本是一个奥秘，但他要向我们来打开，叫我们能够看见。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那这边讲到说，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下面他说，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一讲到神的奥秘，可能我们就觉得，哇，这个可能是我一辈子也不能明白的，那这个可能是保罗或者是彼得或者是谁才能够明白的。是的，神的奥秘好像不是天然的人能够明白的，能够了解的。 只有启示能够叫我们明白。保罗得着了一个非常大的启示，那他看见了我们叫做在荣耀里的基督。所以当他能够讲到说神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如果不是保罗他这么简单直截了当的就告诉我们神的奥秘是什么，可能我们也不敢讲。你说神的奥秘，神这么丰富，他的奥秘到底是什么？我们把这一句哈，使他们，我们一起来读哈，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今天任何人来问你说，哎，你是基督徒，你告诉我神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就是基督。哇，这个回答你很有这个把握哈，因为这不是我们讲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任何人来问你神的奥秘是什么，主的话讲得非常的直截了当，对不对？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好，到了以弗所书第三章呢，他说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把他从前写过的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好，下面他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我们第六节一起来读哈，那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这个奥秘是什么呢？他讲到外邦人，外邦人就是我们这些哈，不是犹太人的。那在基督的里面，今天我们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我们一同都成为神的后嗣。那我们同为一体，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都在这个身体的里面。他说同盟应许，我们都是蒙了圣灵的应许。哇，这三方面把三一神都包括在里面，我们蒙的何等大的恩典。那这个呢是说到一个奥秘，这是基督的奥秘，就是神的教会。所以神的奥秘是什么？就是基督。那基督的奥秘呢就是教会。好，我们把这个要非常的清楚哈，要非常的清楚啊。但是我们光是知道并不一定就是真知道。今天你说我都会回答这些问题了啊，人家问你说神的奥秘是什么，我说基督，基督的奥秘是什么？教会。那如果只是知识头脑上，我们说我接受了，好，因为这都是神的话，那我也会讲了，我也会回答了。但是呢它可能对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道理，它没有圣灵在里面开启的时候，这个道理没有一个力量来影响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说很多事情跟我们里面的看见那个结果或者是影响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大。你到底看到了是什么？你到底里面有没有真的有一个看见？曾经有两个做鞋子的公司啊，派他们的推销员到非洲去做市场调查啊，他们所看到的，他们到了非洲同一个地方同样的景象，那一个他回来跟公司报告，他说我们不需要去非洲什么做生意啊，开发这个鞋子的市场，他说那里的人都不穿鞋子。他马上就回复了哈，说这个地方你我们不用来了，不用考虑了。那另外一个推销员呢啊，他也看了同样的景象，他马上也打了一个电报回去，他说我们要赶快来这里开发市场，他说这里市场太大了，他们都没有鞋子。哇，你看这两个公司得到的这个讯息是完全 不一样的讯息。那但是呢，他们所看见这两个推销员看到的景象，外表上是一样的，可是你到底所看见的是什么？跟我们做每一个决定，我们的生活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我们想到保罗，他在遇见主之前，他没有看见主之前呢，他是一个逼迫信奉这道的，他是法律赛人中的法律赛人，他是在加玛列的门下严严的受教，也就是说他是最标准的犹太人，然后在犹太人中呢，他是最守律法的，他没有一样好像他不如人家，他的知识他的行为，但是他认为逼迫基督徒，他是在那里侍奉神。所以在往大马色的路上，我们看见保罗是这个非常，你可以说他是很残忍的，他不只在耶路撒冷捉拿，他还要一直捉拿到大马色，然后在路上我们的主遇见了他，一个大光照在他的身上，主在那里说话了，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个时候他不叫保罗，还叫扫罗，他觉得非常的讶异，我什么时候逼迫过你了？你是谁？他在那里想要认识说，这位在荣耀里，在光中向他说话的主，你到底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耶稣他没有见过，他逼迫信奉耶稣走耶稣道路的人，他没有想到在大马色的路上他竟然遇见了这位主，主向他显现，保罗他里面一下子看见了，他看见了这位荣耀的主，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弟兄姐妹，当他里面被开启，他有一个看见，对保罗来讲，我们说这是一个异象。那这个异象在他一生，后来他蒙召，他侍奉神，后来他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外面的环境，艰难痛苦。我们最近在读哥林多后书，那特别我们看见他受了多少样的鞭打，被石头打，船难，遇到各样的痛苦。那在我们环境来讲，我们说这不是人所能够忍受的，但是保罗他仍然向着标杆来直跑，他仍然没有放弃，他仍然那么能够持守。他在亚基帕王面前他说一句话，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他没有违背天上来的异象。弟兄姐妹，我们就知道异象并不是他看见了一个魂游向外的时候看见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我们讲到的异象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自己，主是我们的异象。从里面当我们真的看见主的时候，你就发现说这个看见，这个意象是活的，而且呢是会抓住我们的，而且当你看见了主，主他所有的丰富，他的心意在我们一生的年日当中他会来成全的，何等的稀奇。我们不要想说把意象啊是太高的，一讲到以弗所书好像就跟我是没关系的，你多讲一点我的生活怎么样，我都遇到的难处怎么样。但是今天我们要认识到一件事情，没有一个意象是所谓太高的我们不能来认识的，也没有一个意象是天然的人靠着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分析我们能够来认识的。所以今天能够认识不在于我们的天然的知识，我们的聪明都不是的，天然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来认识的。但是呢 今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能够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够看见，叫我们能够来认识。很多的时候我在中国服侍哈，那有些时候到比较乡下偏远的地方，我就发现说那边的很多他们就是农人，那他们讲说他们当中呢很多都是不识字的，他们聚会很多，他们聚会做什么呢？他说晚上的时候他们就找一个能够识字的帮他们读圣经啊，他们就坐在那里，有人就来念圣经给他们听。你说他们连字都不会看，可是当他们一讲到主的时候，他们一祷告的时候，哇，你里面真的知道他们是那么的认识神，他们真的是有看见，他们的认识是从启示来的，不是从知识头脑里面分析出来的，不是从很多参考书上读来的，是圣灵在他们的里面开启。所以你看见他们看见了主，他们的路，他们一生生活就完全不一样，因为主成为他们的中心，主在他们的里面来吸引他们。我们讲到同一个心灵，讲到同一个脚踪哈，所以本来是想说今天把道路意象跟道路啊都可大家分享，但是我觉得说也许今天我们先来认识到底我们所看见，或者说我们要求主开我们眼睛，叫我们看见的那一个意象到底是什么。那刚刚讲过这个幔子现在已经是打开的，所以不是说我们不能明白，或者说哇这个讲得太高了，很难去接受，很难去明白，但是我们第一个要认识到幔子没打开，它是一个奥秘，但是今天幔子已经打开了。所以保罗说，我深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我真知道，他知道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那他看见了，神叫他把它写出来，圣灵今天在我们的里面也要带我们有同样的一个看见。有人讲说到底什么是叫做异象哈？有没有谁的异象，你看见什么他看见什么？其实没有，我们只有一个意象，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只有一个意象叫做保罗所看见的意象。所以这所有的看见是一样的，那今天不是人告诉你说哦，他又看见了一个什么，他就看见了一个什么很特殊很奇怪的，不是的。那这一个保罗所看见的意象，我们需要祷告，求圣灵开我们的眼睛，也教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能够看见。你发现说真的遇见了主，真的从里面看见了，我们的生活会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过去我们的生活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的，我所关心的，我所觉得重要的，都是关乎我们自己的事情，我家的事，我孩子的事。但是一旦你真的看见了主，我们从历世历代多少的圣徒，当他们一下子里面开启了看见了主，他们说哦，只有这个，只有耶稣基督，只有他才是最重要的，只有他才是我们的一切，其他所有的都是虚幻的。那这个启示何等的宝贵，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是神乐意，是神要启示，是保罗说我们要祷告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他，叫我们能够从里面真的来认识主。神乐意启示， 我们知道圣灵他在我们的里面，他就是要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他就是来荣耀主、见证主，带我们来认识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可以带着渴慕的心就来到主的面前，主你启示你自己的宝贵。我从12岁就信主了啊，感谢主啊！信主了之后呢，就一直留在，不是留哈，就一直活在教会的里面，然后慢慢的也开始在教会中有蛮多的服事。后来到了大学服事年轻人啊，带团契啊啊，所以我觉得说我也挺爱主的，我也蛮多的摆上。那但是呢，等到我真正的遇见主以后，我才发现说，对，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也可以服侍，我也可以觉得我是爱主的，但是好像跟主之间还有一层的间隔。所以我后来想一想说，那个时候也祷告，但是祷告呢比较像是打电报，哒哒哒哒哒就打上去了哈。那我也相信主会听祷告啊，要考试啦，主你帮助我啊，什么事情遇到难处，主你帮助我。哎，神也乐意听我们的祷告，他也来帮助我们啊。但是这好像都是one way的哈，就是电报打上去了。我说从来好像没有什么回音啊，除了在环境上我知道主会帮助我或怎么样。但是真的遇见了主以后，哎呀，主就坐在我们的里面，他与我们可以交谈，可以同行，生命载路与我们同过，好像我们生活的整个的中心，我发现我改变了。那过去我有服侍啊，我说我也爱主啊，我也怎么样也怎么样，但是我所有所想的，我的计划，我所有的中心还是围绕着我自己，我有我的要完成的事情，我有一步一步的计划哈。但是真的遇见了主以后，里面完全就不一样了。主你要我做什么，主你是我的中心，是我生活整个的意义和目的。弟兄姐妹，遇见了主，我们从里面看见了主，那个看见真的会影响我们一生之久。我们讲到同一个心灵，今天有一个共同的标杆，我们可以一同的往这个标杆来奔跑。如果标杆不清楚，你就不知道说到底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是什么，我们要往哪里去，神到底他的呼召是什么。所以我们说这个同一个心灵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们再回到保罗他所看见的异象。刚刚讲到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主，那第一个主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我们看见扫罗说，在那里问主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当保罗看见主的时候，主耶稣已经复活，在荣耀里的基督显现，然后呢保罗看见了这位荣耀的主。那我们说这位荣耀的主就是主自己，他充满了荣耀，所以他看见了以后，他能够讲到说啊，我现在知道了神的奥秘是什么，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就是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他将我们的心全照亮。那只有他，我们说其他的都是虚晃的。然后下面呢，我们看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有没有逼迫到耶稣他本人啊？没有哈，那个时候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那保罗他逼迫谁呢？他逼迫教会，他逼迫神的儿女，那不是所有神的，他逼迫信奉这道的人。你说我心里相信主，你可能不会受到什么逼迫，但是一旦你说我要走耶稣基督的道路， 在这个世上我们会受到逼迫。他逼迫谁呢？逼迫走主道路的，信奉这道的，不是道理的道，那个道是道路的道。所以那些愿意走主道路的，他们受到逼迫，保罗也逼迫这样的人。他觉得很奇怪呀，我明明逼迫这个弟兄这个姊妹，捉拿他们下监，出名定案，主说你就是逼迫了我。所以他得着了一个启示，一下子又有一个看见，这个看见他看见了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他一下子认识到了基督是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元首和身体是不能分开的。你摸身体上最小的一个肢体，你就是摸着了主。主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哎呀，你看保罗，他一下子外面的眼睛瞎了，他看不见了，但是呢里面的眼睛被打开了。然后后来我们知道，后来一个小弟兄亚拿尼亚为他祷告，他看见了，神也呼召他，他跟主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所以从主啊你是谁，然后下面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所蒙的恩典，所看见的这个异象，他得着的启示。那这两个方面我们就很快的一起来看一下哈。所以他第一个看见基督，基督就是神的奥秘，对不对？哥罗西书一章第十八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好 OK， 我们一起来读。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好，第三章第十一节，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基督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所以使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弟兄姐妹，那主耶稣他是一切，他又在一切之内。这些神的话也许我们也都读过，但是我们真是时刻需要求圣灵不断的来开启我们，不断的带我们进入所有属灵的实际的里面。你说他是一切之上，他是元首，在一切之上居首位，那跟我们生活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当你里面真的看见的时候，我们说他是居首位的，不是我居首位。所以很多夫妻当他们两个意见不同，那有的就声音越来越大，然后呢这个问题都在哪里呢？我的意见可能是对的，我的意见是比较重要的。那但是呢，如果两个人都这么认为的时候，那常常一件很小的事情变成家里面的一个导火线，可能就变成很大的事情。那但是如果两个人都承认或者看见一件事情，基督是居首位的，我们就愿意说好不好，不照着你的意思，也不照着我的意思，我们就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我们一同摸着到底神的意思是什么，然后我们就愿意顺服，我们就愿意说主啊，愿你的旨意在我们的家里面能够通行。弟兄姐妹，让主来居首位，其实带给我们生活中你会经历到非常非常大的福分哈。所以有时候我们讲，我们今年结婚35周年，人家讲说你们有没有吵过架？没有。人家说怎么可能呢？我说我们天然生命说不定天天都会吵架，因为我们天然生命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很多天然的反应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啊，但是有一个点，我觉得说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我们认识到基督他是元首，他要居首位。所以好多时候意见不同啊，那我们说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但是同一位主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同一位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的心意不是对他是一个，对我是一个，神的心意就只有一个。那今天问题是我们太注重自己的感觉，我们都会有错，我们都可能领会不同，但是圣灵只有一位，他能够带领我们启示，把神的心意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个人是这样，我们家庭是这样，其实教会也是这样。那教会要做一个决定，我们说他有他的意见，他有他的看法，啊，有的人会觉得这样，有人会觉得那样。啊，我们最近呢，可能等一下会报告哈，我们的 parking lot 因为损坏，已经很久没整修了哈。那应该要整修了啊，但是呢，当我们在交通的时候，有的说弟兄可能感觉无所谓啊，那只要能够停车无所谓的。那也许姊妹呢觉得说啊，这个裂痕啊，这个凹凹凸凸的，应该要修得好一点。那可能每一个人感觉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有一个泥土地也可以嘛哈，啊，反正能够停车就好了，还花什么钱，还要去整修。那如果大家都说我觉得是这样就可以了，啊，你呢？你觉得我觉得啊，这个实在不行，我们应该把它修得最好，我们应该怎么样？那你知道教会里面，如果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意见拿出来，你就发现说哇，这个很困难，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我只是举个例说，今天个人是这样，家庭是这样，那当我们说有同一个心灵，我们才有可能有同一个脚踪，有同一个看见，然后呢，我们都愿意服在主的手下。他告诉我们说，只有耶稣基督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在你个人来讲，你可以做这个决定，做那个决定，但是弟兄姐妹，最好的一个决定，我们先来到主的面前，让主来居首位，让主来居首位。过去我们年轻人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毕业了，找工作，那个年代找工作非常好找哈，所以他一下子就有三个 offer， 就三个工作。然后呢，有些都是非常大的，什么 AT&T 啊，又是什么，反正都是很不错的工作。那当他正在考虑的时候呢，哇，那个另外两个别州的公司呢，打电话来，哇，就要抢人哈，然后就加薪，然后再加好的条件给你。另外有一个最看起来最不好的工作，就是在洛杉矶哈，那个叫 Xerox 哈，在那个时代啊，反正在洛杉矶那个工作，但是他祷告，他有一个心愿，主你居首位，你的意思是什么？后来主给他看见说，他正在带一些年轻人，主说你就留在这里带领这些年轻人。后来他说好，我把其他两个看起来是更好的工作，他就说我就放掉了哈，他就选择了在洛杉矶的那个工作。啊，后来他见证了，他说过了一年多，那另外那两个大公司谁也没想到就开始裁员了，啊，只有他的工作是最稳当的哈，那结果也是最好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决定跟我们的看见是绝对会发生关系的。到底基督他是不是居首位，对我们在每一个大事小事上都是有挑战。到底他是不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会要看见讲到教会，教会是讲到主的荣耀，基督是这位荣耀的主，教会呢是主的荣耀。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那教会是耶稣基督的
身体，所以元首和身体是在一的里面。你逼迫身体上最小的一个肢体，就是摸到了主他的自己。好像我们身上，你在一个很小的脚趾上能够针一插，你就觉得哇，因为他摸到了你的身体。那元首呢，我们的头呢，我们就会有反应的。那认识到身体何等的重要，因为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们每一个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他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他制作，他雕削，他有他荣耀的心意。但是光是很完美的个人，这还不是神的心意。神不是要我们每一个他都雕削好了，变成一个摆饰一样的，哇，你看这个很漂亮，这个很美丽。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手中的杰作。那但是他真正要做的，在个人身上做的，是为着他的教会，所以为着一个团体的见证能够活出来，能够把这位荣耀的主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看见了，我们就知道我是活在身体的里面。我们不能够做一个单独的基督徒，我去自己去修炼。在过去教会历史上，那有很长一段时间，那个所谓的这个修士的那种这种情形是非常的普遍哈。它有各种各样修炼的方法。那有一种呢，特别叫做柱顶上的这种修道士哈。那他的一生就是坐在一个柱子的顶上，我不知道他怎么活的哈。但是呢，在历史上就看见说有各种各样的，他们要修变成修道士，然后他们要怎么样能够把自己成全出来。啊，今天就算你能够把自己做得非常的完美，但是那不是神的心意。神今天把我们摆在教会的里面，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在身体上呢，有见证，那这个见证就叫做基督身体的见证。我如果一个人，我爱我自己，你说我也爱主，那好像都还比较容易一点。那今天把大家摆在一起，但是主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他说众人就会认出你们是主的门徒。你知道吗？这个认出就讲到说有一个见证，那见证显出来的时候，别人呢就会认出来，这是教会，这是基督的身体。荣耀的主还有主的荣耀，那这两方面是圣灵要开我们的眼睛的。我们再认识一下哈，神的奥秘是什么？是基督。那讲到基督呢，就是讲到这位荣耀的主，在荣耀里的基督。那当他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当他启示他的宝贵，我们从心里面，我们说主，你是主，你是我们的主，你在凡事上居首位，你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位主他何等的宝贵，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带我们一生来经历他。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都要祷告，每一个位神的儿女，我们都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要看见，从里面的看见那这位荣耀的主。那第二个，我们讲到基督的奥秘是什么？教会。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那今天主让我们看见了，我们会宝贵我们的肢体，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会宝贵今天神正在经营建造是他的教会，那个圣洁没有瑕疵，那个荣耀的教会。最后神心意完成的时候，他得着圣城耶路撒冷，得着羔羊的妻，整个他心意的完成，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在其中，我们都在同被建造，我们也是一同有份于这个建造的工程。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真的看见， 我们能够同有一个心灵，我们同有一个脚踪。我们最后把灵后十二章十八节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然后我们唱诗歌四百零九首。十二章十八节，我们第一页，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脚踪吗？诗歌第四百零九首，你是我意象，我的心爱主，你是我意象，唯你是我一切，其他都是虚幻。有多少的圣徒在历世历代，我们唱到很多的诗歌，你一读你就知道，当里面有一个看见的时候，哦，在荣耀里的基督已将我的心全照亮。那这个照亮就让他看见，所有其他的好像都失去了那个颜色。我们转眼仰望耶稣，那所有在主以外的都次第变色成朦胧。哎呀，我们心渴慕主来启示他的自己。请弟兄为我们弹一句，我们就来唱。站起来，从第二次。
我的心，你是我智慧，主我永属于你，你永属我。你是我之父，我是中你，我与你合一，财富与成长非我所牵引，为你是我今夜直到永远。祝你是君尊，你是我宝库，诸天之君尊，你为我走开，使我从满天乐充满我心，你是遭遇，有你在掌权，认识我意象。
是的，主，你是我们何等亲爱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主，唯有你是我们的意象，所有你以外其他一切都是虚幻。哦，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我们求主你也夺我们的心，让这意象一生抓住我们，带我们紧紧的来跟随你。哈利路亚，愿早间，哦，我们宝贵的主，你亲自在我们的里面来说话，亲自在我们的里面来启示你自己的宝贵，到我们都愿意说唯有你是我们的一切，其他都是虚幻。唯有你在掌权，你仍然是我们的意象。 我们单单要敬拜，单单要赞美，单单一生来侍奉我们的永生神。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 Amen。 好，弟兄姐妹请坐。